带养长大，而我发现我里面有不好的脾气，这就是受咒诅。我们这些受咒诅的人类，这个旧造已经没有办法去修补，只有把它除掉，换一个新的。所以耶稣呢，为了要除掉这个旧造，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让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叫人活的灵，基督本来死了，圣灵运行在基督身上，又叫他又活过来，就重生了一群领受神自己做新生命的新造的族类。感谢主，这是客观的真理。耶稣为全世界的人来地上走这么一遭，预备了救恩，每个世人都有机会，他里面的旧造可以被除去，他可以成为神新造的人，这是客观的真理。这位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甘心为我们罪人被钉十字架。每一次我想这件事，我不会觉得啊，这个都已经老掉，不晓得弹了多少遍了。不，我每一次我都受感动，因为常常神的光一照进来。啊，又有一些我以前所不认识的罪，啊，罪又更多显明，我又更需要更深的救赎，啊，好像永远都觉得还不够，啊，他要担我们的罪，所显明的罪，他都要担，为我们除掉罪，他替我们死，要为我们灭绝罪身。我们如果蒙神的怜悯，被神的真光照进心中的黑暗，我们怎么被神的真光照进心中的黑暗？神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仰望这个勇士的真光，好像一面镜子就照到我们里面。啊，我们里面有太多不像他的，那就是黑暗。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诚心实在的承认，啊，我这些罪，而且认定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替我死，他固然是为全世界死，但是他是更是为我死，我这样子的接受，就会有一个信的功效显明在我生命中，真的好像我的罪就滚到他身上，让他替我处理了。不论多大的罪，除了亵渎圣灵之外，不论多大的罪，耶稣的救恩足够除掉那个罪，这是真理。除不论多大的罪，所以历世历代许多的恶徒、许多的死刑犯，就因为领受耶稣的救恩，成为圣徒。感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胜过罪，胜过死亡，死亡不能拘禁他，他胜过了，突破了，而且他升天。弟兄姊妹，当我在宣读这些话的时候，你用心来领受，耶稣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死亡抓不住我们，死亡当时抓不住耶稣基督，他复活了，然后他升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他掳掠了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回到父那里去，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感受到属灵的征战，有时候征战非常大，仇敌的力量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去忽视的，但是耶稣已经掳掠了他。所以不论那属灵气的恶魔多邪恶，多么的力量多大，你在我们的耶稣已经掳掠了他，这是真理。好，我们一定要来领受这样的大得胜，他为蒙恩的世人赢得。我欢喜蒙恩，我也可以领受这样的大得胜。这是我现在日夜跟神切求的，主啊，当我经过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要在你的里面取用这个得胜。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讲过，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这个世界因着神的仇敌欺骗神的百姓，落到仇敌的手中。耶稣基督从天上来，他先要赢得一些个人，在一些个人的生命中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合作。我如果跟耶稣合作，神的儿子会在我里边显现。我如果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神应许我们，他要在我们生命中显现，他要来除灭我们生命中仇敌可能要辖制我们的权势。高有我们越顺服，高有就越丰富，那个恶就争断了，就除灭魔鬼的作为。神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个人，他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个人去在神面前有能力，像保罗那样讲的，在神面前有能力，也能够靠着神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大能，攻破人心中的淫累，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在地上神给我们的使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用这样子的信心来纪念主的死，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我们请志刚等一下帮我们分饼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了除去我们跟你之间的拦阻，他来为我们除掉罪，为我们灭绝罪身，他来为我们除掉所有我们自己所不知道所不能除去的障碍。父啊，感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要感谢你。主，求你把耶稣基督怎么样顺服你，以至于可以一直得生，这样子的生命倾向多多的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耶稣基督为了父的缘故甘心放下自己，倒空自己，这样子的生命的习性也赏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他来得生。阿爸父啊，我谢谢你，谢谢你让耶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剥开身体，从此幔子裂开， 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血坦然无惧的来享受你的爱。你的施恩宝座是必罪座，因为耶稣的宝血替我们说话。你的施恩宝座就是要把生命力量多多的让我们来享用。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今天领受的时候，求圣灵做工，因着我们的信带出一个果效，不让我们只是行礼如仪而已。我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志刚帮我们分饼。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行礼如仪啊，不是每个月我们都来领一次圣餐，那好像一个仪式哈。有一天，我大概天天会跟牧师通话。那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怎么都找不到，我想大概晚了，就不打了。我们跟他们差12个小时，结果到了下午1:30，他打电话来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还没睡觉？”我刚回来。我说：“哈，那你说半夜1:30了哈？”那我刚回来，啊，他还是要跟我谈话，简单谈话，然后为我祝福。那我就想他早早去睡觉，就不要多跟他谈了。他就为我祝福。哇，那个圣灵就蛮有全能的，就一直浇灌，一直浇灌。我跟他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啊？”他说：“怎么啦？”我说：“你刚为我祝福的时候，圣灵蛮有全能的，一直浇灌哦。”我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说：“哦，我今天早上7点多赶到苗栗去，因为有李波波过世了。”然后在他们那边有一个大概是安慰他们哈，然后跟家属完了以后，又下午又去参加一个婚礼哈，人家一定要他吃喜酒啊，他也去吃喜酒哈，就是跟这个人接触，跟那个接触啊，搞到最后回到家1:30了哈。然后昨天礼拜六也是很晚很晚哦，我现在是9点多，我打电话早都找不到，因为你们知道景深的妈妈昨天凌晨，我们这里凌晨2点多被主接去，那我很想，因为大卫牧师有去看望他妈妈，我很想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就不打电话找他，想了解情况怎么样，就都找不到。结果9点多，他从新竹打电话来。我说：“你人在哪里呀？怎么都找不到哈？”他说：“他在一个87岁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小时候的牧师的家里，他有感动去看他。”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今天就是随着主的带领。”我就走到这里哈，啊，学龙跟他打电话说，景深叔叔的妈妈病危，然后说好，我去看，啊，他就开车去，及时赶到，他妈妈2点多被主接去，牧师大概1点多，赶到那里，为他祷告，哎，他睡着了，啊，所以他就下来了，下来他就到 7-Eleven 买一个便当。吃了吃，然后就要上路了哈，就接到景深的电话说：“牧师，我妈妈过世了。牧师，不好意思，你现在可能正在开车哈，可能往台回台中的路上。”他说：“哦，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开车，我在7-Eleven吃了一个便当，我现在才正要开车哈。他说我妈妈过世了。阿木说哦，他就又上去哈，哇，他就安慰那些家属，然后就把一些事情处理好。那他就仰望主，他就没有想当然而回台中，仰望主，主，你有没有要我什么地方要去的？啊，去看居华的妈妈，妈妈不在，跟他大哥跟嫂嫂传福音，啊，然后又感动，去新竹看这个牧师，结果他说这个牧师好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87岁，前一阵子去大陆传福音，87岁哦，可是他得了。医生说他的这个颈部的血管堵塞没有办法处理，开刀很危险，开刀可以把堵塞的拿掉，可是很危险，那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的大卫牧师知道有一个偏方可以除掉这个血管的堵塞，他就跟他讲哦，哇，那牧师好高兴哦，那两个人就相会哈，一起吃牛肉面，然后一起在组里沟通，9点多才回家，回到家12点多。我说12点了，赶快去睡觉，你明天还要讲道。他跟我讲一句话，春娇，我相信，我如果就在神的带领中行他所喜悦的事，他必高牧我为他所传讲的信息。我用这个简单的见证跟弟兄姊妹讲，这是我们所信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嘴巴怎么讲话，不要小看我们怎么存心，那个都会有果效的。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我很为我过去，因为我过去很自卑，常常泄气的话就讲懊恼的话，以前牧师常劝我，我都醒悟不过来。可是越过，我越发现，真的有一个诠释，是好的诠释还是不好的诠释，来跟着我们。我要进入更好的诠释，以至于生顺服，以至于生。还是我要随我的意思，随我的意思去说，随我的意思去存心，随我的意思去做，以至于给魔鬼留地步，让不好的诠释进来。这件事是很严肃的事。我感谢主。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懂啊，蓝天白云啊，花草树木，我跟别人一样都是这样过的，不知道有一个灵界，不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宇宙，神有很多的丰盛，属天各样属灵的福气，神等着要来给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感谢主的怜悯啊，我们真的是遇见他奇妙的恩典，感谢他感动我们来接受他，感谢主一直吸引我们来跟随他，量一些人事物把我们一直牵在跟随他的这个道路上，然后神继续的来光照，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得到耶稣更丰富。感谢主，非常感谢主。十字架是这一切的奥秘。我以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来不及讲，时间很短，我就说，朋友，你这一辈子你试着去寻求认识十字架的奥秘，你一定会得很大的福分。十字架的奥秘，那我今天简单要再来讲一点哈。十字架引进荣耀， 如果我们不晓得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跟十字架，没有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略山的第一个十字架，还有他启示我们要背起来的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醒悟过来，跟这两个十字架相连接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丰富的人生的福分。好，第一个是加略山的十字架，耶稣为我们被钉在上面，十字架是耶稣活着的那个时代，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种刑具。我们现在就是判人死刑，有的是枪毙，有的是坐电椅，有的是砍头。好，那当时呢，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个刑法就是十字架，钉人在十字架上，为了要致死那被钉的罪大恶极的罪犯。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25节，罗马书第四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小字这样讲，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耶稣是为我们，是我的罪使得耶稣上十字架，是我的这个罪身使得耶稣要来死。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宇宙人生最伟大的一个故事，以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跟这个宇宙人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扯上关系，看着天不知道，天就是蓝天白云，不知道天跟我们是有关联的，都不知道。好，感谢主，因着人家跟我们讲这个十字架的故事，因着我们来追随他，我们开始认识了十字架啊，才知道说，天哪，有这么一位神那么爱我，爱我到一个地步，我的罪，我这个罪身，他为了要处理我这个问题，他甘心在十字架上死。神这么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地上如果没有，如果你觉得地上没有一个人爱我，你并不是不蒙爱的人，至少有一位爱你，这是真理。如果所有人都弃绝你，你要记得有一位爱你，那一位是最值得你去仰望的。然后我们可以经历死而复活。罗马书第五章1到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这个话很熟哈，但是 如果我们进入那个实质，我们就要天天欢喜快乐。好，你看，我们因着信称义，不是我的好行为使我配来到神面前。天国向所有的人敞开，不带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来。天国进了，只要悔改都可以进天国。好，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因着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接受他替我死，接受他替我而活，因着这个接受，然后我里面有神的生命，有了义，因信称义。一开始有人这样讲，我说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吗？这个叫做信心，因的信，因的信，哈，不是因的我做了什么，因的我接受耶稣，我就因信称义，我被神接受，然后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接受了耶稣，可以跟神相合，然后再来呢，因着信蒙恩，现在所占的这恩典，现在我是蒙神爱，可以蒙恩的，因为神给我恩典，因为他接受我，他接纳我，因着耶稣基督，不论我觉得我的情况如何，因着我靠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替我说话，我可以如今站在神的恩典里面，来仰望天父的天父的帮助，然后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神的自己，神的生命。我在这里插入一个小小的见证哦，免得弟兄姊妹觉得好像都是在讲一个道理，一个理论哈、哦。宣信博士就是宣道会的创始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用功，差不多就是用功过度，以至于他的神经就软弱了，到一个地步，医生不准他再读书。不准他在研读，他用功过度，年纪很小的14岁就开始要预备读大学，很有学问，就是很认真的读这样。后来他的身体就很不好，他说后来呢，他勉强大学毕业以后，他当传道人，他说他就想，有些时候我说不定在讲道的时候，说不定就死在讲台，他身体就那么孱弱这样哈。那后来呢，这个实在是对他很搅扰。后来他在一个特别的机会里边，好像有一群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唱一些诗歌，那些歌的歌词讲到神的救恩、神的生命、神的力量，好像他的里面呢被吸引了，好，后来呢，他就跟神祷告，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对神的话很熟，圣经的真理呢向他开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他说有一天，他就觉得这些真理，我如果没有经验到，我不要把它当作道理去传讲给人，他自己要去经验到。有一天，他就进到一个树林里，他就跟神祷告。 我现在已经忘掉他那个祷告的字句哈，他在跟神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主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经验到这个实质，我现在就要起来经验，有朝一日我要让这个真理应验在我生命中。他是一个那么软弱的人啊，就是总共三个祷告，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那个祷告的字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主我信你是真神，你的话是真的，你的应许是真的，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经验这个。然后呢，他里面好像觉得一个笃定，他就举起手来跟神这样子讲，好像跟神立约啊，我要来经验这个。结果第一个试验来了，他离开那个树林以后，因为他没有他没有感觉他身体马上强壮起来，还是那么的软弱哈、哦。然后离开树林以后呢，第一个试验来了，那个就有一个声音说：“哦，你如果去那个某某医生，就是常常帮他看的那个医生那里，请教他的意见哈、哦，也许你的身体会得到一些帮助。”然后他里面就愣了一下。我刚刚不是跟神那样祷告吗？哈，怎么现在有这个？后来呢，醒悟过来，他就说：“不，以前呢，这个建议呢，以前管用，现在我已经跟神立约了，这个无效。”他就拒绝了。后来第二个试验来了，好像是人家要他讲道还是什么，传讲关于这一方面的。啊，第三个试验更大，人家邀他去爬山，他的心脏已经弱到随时可能死掉，人家邀他去爬一个3000英尺的山。哇，他说：“主啊，我能拒绝吗？我拒绝，表示我不信。”你医治我，好。后来他就接受邀请，哦，一开始很痛苦，一开始很痛苦。可是当呢，他依靠主，他说就在那种很不容易、很痛苦的里后，他说：“主，我相信你。”他就抓住神的能力，抓住神的应许。这样子，他说：“神荣耀的同在临到我。”他终于爬到山顶上。他说：“当他脚踩上那个山顶的一刹那，我说所有的罪恶的权势都踩在我的脚底下。”他经历了主的大得胜。那当然，这一个人是常常祷告在神面前。你知道，他原来他是一个非常用功在神面前，原来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可是后来不晓得因为什么一个缘故，他里边觉得他很不满意，大概是信仰上的一些论点还是什么一些看见，可能跟他原来的人不相调和，所以后来呢，他就决定要离开。他本来是纽约市最大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是很高薪的工作，他放下这一切。当他做了那个决定，喜乐的非常非常喜乐，他带着一家人口不少的家庭就出去了，别人都说他一定失败，他就依靠主。那后来他就经历，靠着神去经历各样的事。那我记得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点，他说当他因着信，一方面起先有点挣扎，可是他说：“主，我选择信你，我选择相信你。”所以他做这个决定不是随便做的，因为他里面是对神的话很熟悉，好像是他在顺应圣灵的感动去跟神同工。 所以当他觉得他如果不这样跟神同工，好像就是不信，他里面的感觉，他如果不跟神这样同工就是不信，所以他选择信。结果呢，当他在这个要因信在顺服的过程，一开始很不容易，身体很弱，可是当他继续依靠主，他说他就是抓住主，继续依靠主，神的同在来了，那就是荣耀。弟兄姊妹，神的同在来了，进入他的身体里，他就可以靠着耶稣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爬到山顶，他感受到他领受一个那么大的得胜，可以说是胜过疾病、胜过死亡的大得胜。所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就是神临到我们。神不是一个概念而已，神不是一个主张而已，神一个是活生生的生命，你可以形容他像活水叫我们得滋润，你可以说他是爱叫我们被爱，以至于我们整个人被应庇，你可以说神是一个能力，就是神自己，神的荣耀。那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基督徒的人生不是 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时候会经过暴风雨，但是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知道这个患难如果不是神许可不会临到，那我们也知道神差遣这个患难来是要赐福给我们，不是要来毁灭我们。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如果按着耶稣的样式去回应，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在患难中我们依靠耶稣，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靠耶稣，遵守神忍耐的道，我们的里面就会被塑造成一种耶稣的性格，忍耐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我们里面满了神的爱，我们不知道羞耻为何物。当你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也许像耶稣那样满面蒙羞，人家辱骂他，人家说他亵渎神，人家吐他口水，人家打他，羞辱他，可是耶稣充满了爱，他在父里，他不觉得羞耻。我们也可以经验到这样子，所以可以说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可以是所向无敌的，也许是被人所轻贱，被人所藐视，可是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极其宝贝的。所以十字架会引进荣耀，给荣耀的生命。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时候，以赛亚书讲到说，他担当，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背负我们的忧患痛苦。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们知道我们人，我们人是三个部分形成的，灵魂体。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灵就是我们里面最深的神，本来已经死了，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灵跟神隔绝，所以我们整个人就昏暗了。好，那但是耶稣，接受耶稣以后，人的灵就是神的灯，圣灵就点亮这个灯，我们的灵就苏醒过来了。哈，灵，他但是神救我们是救整个我们整个人，不是只救我们的灵而已，是救我们的灵魂体。好，那首先的亚当因为犯罪，所以灵进到人类的生命里，这个灵就死了。神是灵，我们的灵觉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连带的我们的魂生命整个都在黑暗昏沌的里面打转。好，我们就我行我素。可是当幕后的亚当来，他是叫人活的灵，他叫我们这个灵又活过来了，就苏醒过来了，所以就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就可以跟神相合。好，然后我们就会跟神用心灵跟神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苏醒这件事多么的重要。如果我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的灵没有苏醒过来，我没有办法用心灵跟诚实跟神相交。我聚了多少会，我背了多少圣经，我里面仍然是昏暗的，我的里面，我里面的灵，那个灯需要被点亮。我需要，我这个灵需要有活过来，能够用这个灵跟耶稣基督，用心灵跟诚实跟耶稣基督来相交，来敬拜他。什么地方有神的宝座，什么地方有心灵跟诚实的敬拜，什么地方就会有神生命的活水涌流。记不记得启示录那边讲到新耶路撒冷城内的街道上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这生命水的河从哪里流出来？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不好？启示录22章，22章第1节到第第1节，我们先读到第4节好了，读到第5节哈。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第6节，天使讲一句话，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弟兄姊妹，启示录的这一段话是现在就可以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不是等到将来。吴老牧师说，你如果在人的地图上要找一个新耶路撒冷，你找不到的，可是你在你的生命中可以找到，如果 果你愿意好好的寻求耶稣，我们可以成为新耶路撒冷城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让耶稣做主做王，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神跟羔羊的宝座，神的宝座是什么？天父是定义的，是定旨意的，是他启动那个圣善的旨意的。如果我们生命中有神的宝座，意思就是说我们接受天父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接受父的旨意，喜爱领受父的旨意，那就是我们生命中有父的宝座。羔羊的宝座，羔羊是什么？羔羊是执行天父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欢喜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生命中就有羔羊的宝座。这样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碰到一桩事，我们问主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如果这样子的去生活，有一天你一定会尝到什么叫做生命的活水在你里边涌流。真的已经有很多人尝到了啊，生命的活水在里面涌流。那因为使徒行传那边讲，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在西元前五六百年前，有一位先知叫以西结，他当时就预言了这一段话，跟这个启示录很像。我们看以西结四十七章，以西结四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讲哈，我们不读这么多哈。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从祭坛圣殿的祭坛南边有一道水流出来，然后他就量这个水流的这个距离，那这个就预表我们走这个人生路的零程哈，一千走，两千走，三千走，越来领因着顺服神，越来领受这个祭坛流下来这个水，越领受越深哈。那最后呢，第五节说，这一条河呢就越来越涨，越来越涨，因为我们顺服主，越顺服主，圣灵就越多赐给我们。这条河就是预表圣灵，到一个地步，我们全人就被圣灵带着走。好，那这道生命水的河呢，成为可服的水，不可汤的河。就是我们整个人被圣灵带着走。好，然后呢，第九节，他说，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死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那第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中文翻译作生活，那个英文的意思是说，都会 make alive。河水流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活物，也许有病就得医治，也许死了就活过来了。好，那他说，所流到之处，百物都必活着。然后第十二节，他说，河这边跟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四十七章，第十二节，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它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刚刚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河两边的树可以结果子，生命果，叶子可以治病，这是真的，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如果实在的追求到主，实实在在的得主的生命，得主的同在，我们可以经验这个的。因为我神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不只是拯救我们的灵，他要更新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绪啊，我们的脾性啊，我们的思想意念，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来替代。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我们经过很多的患难，我们的外体经过很多的患难，可是我们不上胆，因为当我们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为主而活的，那它就是生命中有神跟羔羊的宝座，对不对？所以生命的活水一直在它里面涌流。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那个搭船，然后船难，然后被飘到一个岛上去，好不容易从船难中得救，结果大家在那边烤火，结果土人呢就看到有一条毒蛇就咬着这个保罗的手啊，这土人就说，哎呦，这个人一定是很饿哈，好不容易从船难逃离出来，上天不容他活着，又猜，因为那个土人知道那个毒蛇是很毒的，他准死无疑哈，船难逃过了一劫，好像上天不容他，又让这个毒蛇来咬他，哦，这个人一定很饿。可是保罗呢这样一甩，没事。那主人就说，哦，他是不是神啊？这个就是这种得胜，因为它里面满了神的圣灵。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不是只有我们的灵性哈，我们的魂生命要被更新。所以保罗说，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为什么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在那个诗篇110篇说，当神掌权的时候，他的百姓甘心牺牲自己，他的百姓以圣洁为装饰。圣洁就是属乎神，跟神相合同相认同的才叫圣洁， holiness，不是出于神的就不是 holiness。 所以他跟神呢相调和好，然后他甘心牺牲自己，在诗篇110篇第三节。然后他说，他们清晨的甘露，他们的生命像清晨的甘露。我们想到清晨的甘露就是很 fresh， 对不对？很滋润，很新鲜，就是圣灵好。所以他说，他可以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日新又新，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就是他的魂生命一直在被更新变化。然后最后呢，是身体要得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啊，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心里叹息，因为我们要让神的得胜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应验出来。所以除了灵被苏醒，魂被更新，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最后，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子从死里复活，那真的就是荣耀的大得胜。所以有一些爱主的人，像荣教士，他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因为他相信这个。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前书第五章23-24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看，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要得蒙保守，是整个的人，整个人要得救，整个人要被神那荣耀圣洁的全能硬币使我们成圣。好，那我们再来看约翰三书，使徒约翰讲的话哈。他说，第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他从外围先讲，哈，有点像旧约的大卫，他说，神啊，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好，这边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这边是我们从这个这个话的这个说法，我们来看它的次序。第一个就是灵魂兴盛，对不对？然后身体健壮，然后凡事兴盛。那第三节他讲到说，你按真理而行，我一听见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喜乐。因为他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兴盛，他的身体会得健壮，然后凡事会兴盛，神就成全关乎他的事。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愿神得荣耀，就是愿神在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中可以把他的应许应验出来，叫人知道人间真的有真神，神在悖逆的人间真的可以成全荣耀的救赎的美事。感谢主。那我稍微讲一下景深的妈妈的见证哈。我觉得他妈妈生病，他妈妈生病以后，为了这个身体，那儿女孝顺就极力的抢救。那景深他们是信主的，景深自己也经历过病得医治，所以他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为妈妈祷告。那他的姐妹们呢，就很孝顺的尽所能的让好的治疗能够临到他妈妈。那我们就这样祷告，我就发现虽然到最后他昨天凌晨被主接走了，那我说有征战跟没有征战 make difference 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如果他妈妈都不征战，哎呀，我已经都要80岁了，哎呀，人都是要走这一条路哈，就束手就擒，就都不征战的话，那可能他妈妈是已经得救了，哈，也许将来就回到天堂去这样。他如果没有征战就是这样，可是就是因为他征战。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让神的荣耀降临，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拦阻的，求神除去，我们就这样祷告，对不对？那景深就常常跟妈妈这样祷告。他昨天跟我说，我们说要去机场的时候，他跟我说，去年的11、12月、1月，他说他很感谢主，他跟妈妈的祷告有很多，他真的觉得不是人教的。他后来都把他写在那个他的 note， 他的那个笔记本上。他说他回去要给他的哥哥们看。他2月份他就回台湾了，就没有了。他在美国跟妈妈的这个 祷告，他说真的很奇妙，他妈妈没有读书，现在的人文盲的不多，对不对？他妈妈没有读书，根本看不懂圣经，他妈妈只有说看那个好消息电台。他说很奇妙，他妈妈里面有一些开启，比如说当他们觉得说妈妈要受洗，他说特别他妈妈受洗以后，好像凌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有一天他妈妈就常常这样祷告，主耶稣啊，你的宝血洗干净我的心，他妈妈常常这样祷告，你的宝血洗干净我的心。哦，弟兄姊妹，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常常在这样祷告，哎，我觉得是很宝贵耶。可能很多基督徒都还不晓得耶稣的宝血有那么大的洁净的功用哎。好，他妈妈常常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干净我的心。他说有一次有他的亲戚不晓得是谁去看他，他就谈起一些事。景深说，他妈妈居然跟他们说：“哦，过去的这一切都抛到深海里去了。”哎，这是弥迦书最后一卷的话，哎，他没有读这个圣经哎。啊，我问景深说是怎么样？景深说，因为他妈妈没有读书，那从嫁到爸爸这边来呢，大概公公婆婆乡下地方，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你知道我们人都有很多的软弱哈，那所以他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怨毒在里面，不容易。好，当人家的媳妇那么久，好不容易，他又没有读书，他又没有一些人可以去倾吐苦情，他们那个时候很认命的妇女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去倾吐他的苦情哈。那先生有没有来安慰他的心，我们不知道，那这里面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景深他听他妈妈这样讲，他说：“哇，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觉得你在我妈妈生命中做的大德胜。”他居然跟来看望他、安慰他的人说：“哎呀，这过去的事哈，都把他抛到深海里去了，不要再纪念了。”我觉得这是神的大德胜。啊，我跟景深说：“你妈妈好单纯哦。”我说现在神要找到一个单纯的器皿，单单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不多。有时候我们人很复杂，有时候我们的复杂，我们的自以为聪明反而拦阻了神了。我说你妈妈非常的单纯，她听神的话，她就直接领受。哦，你妈妈如果能够病得医治哈，因为她两个女儿女婿都非常孝顺，简身句话也非常孝顺，好，那他们都很爱妈妈。我说你妈妈如果为你们家人祷告，这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一直往这个方向在祷告哈。那真的一直在祷告。结果有一天，简身就跟他说：“妈，你知道吗？我们信耶稣不只是我们来得福分哦，上帝使我们，他宝血洁净我们哦，他可以使我们哦。”成为祭司，哎，什么叫做祭司？你知道吗？很尊贵的祭。什么叫做祭司呢？就是呢，可以为别人祷告，叫人蒙福的。他说他妈妈很奇妙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常常为他的家里的人一直祷告。他有一天，他居然还说：“主耶稣啊，你为医院的某某某某的人祷告。”因为有一天，妈妈大概不晓得喘气还是怎么样，这个人就来看他，有点帮助他一下。哦，他就非常感恩，主耶稣啊，你要祝福这个人，这个人很孝顺他的不晓得父亲还是母亲哈，你要祝福他。想到就为这个人祷告，他就常常祷告，常常为大大小小来祷告。如果他妈妈没有一个，因为谨慎希望妈妈病得医治，那如果妈妈说啊，就交给医生啊，医生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没有一个说要来靠神，可能他里面的这个东西不会被神更深的光照、更深的处理。那你知道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我们如果被常来靠近这勇士的真光照进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呢被显出啊，这个地方又不够，那个地方又是不讨主喜悦，我们来向神悔改，那个空间就可以被耶稣的灵来充满，就可以被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荣耀来充满。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我说有征战跟没有征战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是靠主征战，但是感谢主，他妈妈实在是很辛苦，我就说啊，习了地上的劳苦。我们基督徒立在不败之地，信主的人立在不败之地，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这是耶稣说的，我相信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征战，不需要有患得患失的压力，那可以单纯的。那现在呢，我们都还活着，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疾病很危险的这个挑战哈。求神帮助我们，好像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愿神怜悯我们，让他荣耀的光、全备福音的光常常照进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常常彰显在我们的眼前，好像一面镜子，来让我们比照一下，来看出我们里面的缺欠，来悔改。这样子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得到他丰盛的荣耀。我相信这个会帮助我们的魂生命越来越被更新变化，还有我们肉身的生命会越来越健壮，甚至领受耶稣的生命做我们的健康，来代替我们这个还不够被得赎的这个生命啊。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很清楚母亲，因为他妈妈被送到麦寮去，他妈妈的娘家兄弟他们都在麦寮。你知道我们本省人的习俗是父母大，对不对？父母不在，提供想多得利息，地上的母骨工，对不对？母舅，所以就不知道他们在乡下地方，他们那个母舅因为都还没有信主，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坚持？不然他们的兄弟姐妹都知道母亲是信主的，而且是已经受洗了。他姐姐说没话讲，看到妈妈实在是很安详，都很受感动。可是一旦回到麦寮那个地方，在母舅的那个全世界不晓得，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事祷告。好，感谢主。谨慎他们一家已经清楚，但是呢，就是为那地，为他们那个家族的整个福音啊，我们可以求神纪念这件事。感谢主。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真是有福的，不仅我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归宿，现在活着，天堂的恩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好，昨天我们唱一首诗歌，238首，颂赞诗选238首。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哦，这个时候这个许妈妈逍遥走在黄金街道上，可能这个时候许波波来迎接她，牧师说一点死亡的气息都没有，就像她爸爸。当时我们台中的干事跟一个传福音的弟兄跟牧师去，我们干事说，牧师一点死亡的气息都没有，他们真的承受很丰盛的天恩。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去，有一个人呢，他是我最后再讲这个小见证就结束。有一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个 有一个团契叫做全福会，全备福音，就是一些弟兄们他们是做事业的，那他们呢，他们彼此聚在一起，要靠着耶稣在他们做事业的那个场景里边去跟别人传福音，他们这个叫全福会哈。那那个创办人叫做戴摩士，他是从小就经历神的恩的，他家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家庭，都是敬畏神的。他的爸爸如果我没有记错就叫以撒，好像叫以撒哈。他爸爸就是经历很多很多神的灵恩哈，然后后来年纪大了，就事业就交给儿子去做哈。那后来呢，他爸爸有时候会到教堂去传福音，是也是充满圣灵的一个人。他有时候他的儿子呢也被神感动，到世界各地去做主工，他就跟他儿子说，孩子啊，如果神感动你到世界各地去做主工，你就尽管去，你的事业我来帮你看。因为他爸爸也是老手，也是懂得的。好，啊，结果有一天这个戴摩士他就出去了，去做主工。我离开的时候都还好好的。结果呢，不晓得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就听到家里电报来说，赶快回来，是他爸爸，不晓得是叫以撒，就是 他爸爸了哈。他爸爸呢，就过去了。我说啊，怎么会呢？我离开的时候好端端呢，没无灾无病啊，怎么可能过去了哈？他满脑狐疑哈，啊，可是电报就这样讲，啊，所以后来他就很奇怪的就回去了。他回去去到医院那边，他去看医生，医生说啊，就在那边，就在太平间了。那他就去，他看见他爸爸躺在那里哦，他。想不透怎么回事，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哈、哦。结果后来他们就跟他说，就跟他家人就跟他说，哦，他就在看报纸，然后看报纸，然后就被主接走了，没有生病，无灾无病哈、哦。他们也想不透，所以医生跟他说，你爸爸是在蛮有力量的情况之中。回天家的，这个有点奇怪哈、哦。一般都是软弱，怎么会满了力量？啊，事实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好说的。结果呢，他有一个 cousin 是在那个乔治亚州的，好像亚特兰大，突然就打一个电话给他说：“哎，请问一下，以撒是不是走了？他爸爸名字如果叫以撒哈，以撒是不是走了？”那这个戴摩士呢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这样问？他说，我只是要来 check 一下哈，以撒是不是走了。他说，为什么你这样问？他说，因为呢，我在什么时候，我突然就看见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就看到我们那些老者，就他们这个家族的以前多的老者，从天那一边呢，好像就向着这个地这个方向，欢喜快乐，好像伸着手，哈、哦，好像要迎接什么。然后他又看到以撒呢，好像一个小孩子快快乐乐的，就这样跑往着他们迎接的方向跑过去。我看到这个图画，所以我说以撒是不是走了？他就跟他说，是他走了。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个见证，我真的觉得好荣耀。他有点像以诺一样哈、哦，不是生病死了，是跑回天家去的，在健康的状况之中跑回天家去的。你看我基督徒是多么有盼望，耶稣是真的，天恩是真的，哈、哦，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天家。那里好的不得了。现在呢，我们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要去，神还不一定让我们去。我们台中有一个姐妹，她是生病，然后信耶稣。哦，她经过的苦实在是非常苦，我没有办法形容。她说她那个痛哦，那种，她几次进安宁病房，安宁病房就是等死的地方，几次进安宁病房，几次出来就在安宁病房传福音。
有人就在那边就信主了，而且去安宁病房去募款，去帮助一些人继续传福音。他说，主啊，你都让我看到我的天家，我天上的家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不让我去？主就是不让他去，又好好端端的进去，然后又好端端的出来。所以他真的很苦，他好想回天家，可是主就不让他去。所以我们要去，还不是我们想去就能去的，要按着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真的有许妈妈可以逍遥地走在黄金街道上，跟许爸爸会面，多么的